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11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经贸谈判面临诸多的挑战；美中第二轮经贸谈判下周将在华盛顿展开；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南中海部署导弹是意在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这将是美国现任总统第一次与朝鲜领导人会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5月10日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作证。罗斯部长在会后告诉美国之音，美中经贸谈判面临诸多的挑战。他说，我不认为美中贸易谈判只有一个单一的最大障碍。罗斯部长说，在许多领域，所有的领域都有许多议题，不过我认为双方都高度重视这些严肃的讨论，这是好的。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在其网站上宣布，中国已经接受美国的邀请，将派遣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就双边经贸问题继续磋商。这是中方首次对有关的消息进行公开的确认。第二轮美中经贸谈判下个星期即将在华盛顿展开。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近日加紧了对美国进口产品的检疫，包括猪肉、苹果和原木。在此之前的一个月，中国宣布对来自美国进口的猪肉加征 25% 的关税。罗斯部长说，这将是我们下次和他们见面时讨论的议题。不过，罗斯部长不愿意透露第二轮经贸谈判中美国希望达成的具体目标和计划。他说，我认为这将是长期的谈判，我很高兴现在开始，也很高兴川普总统派了如此高层的代表进行这么重要的谈判。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党鞭柯宁表示，有分歧人士说，第一轮谈判凸显了美中双方的巨大差距。川普总统的贸易代表团在访问北京时提出的要求包括，在2020年之前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同时大幅度降低关税和政府对先进技术产业的补贴。北京则希望美国不再反对赋予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市场经济地位，修改对中国科技公司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令，让美国政府开放从中国公司购买技术的服务。不过，多位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称，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必须在谈判中获得解决。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南中海部署导弹意在挑战美国及其盟友。据报道，中国在南中海一些小岛上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意图是阻塞美国及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美国盟友的海军舰只从那里通过。中国对大约 90% 的南中国海海域有主权声索，反对美国的海军军舰舰只通过。美国的舰只在南中国海展开了若干次自由航行行动，除中国外，南中国海还有5个主权声索方。美国政府认为南中国海应该是国际自由航行水域。澳大利亚和日本支持美国，并在最近半年以来发出更明确的声音。日本在2017年派遣一艘直升机航空母舰到南中海参加演习。澳大利亚海军的舰只上个月在南中海与中国军舰相遇。中国2017年初在南中海一些岛屿建造了导弹发射设施，但是今年4月第一次明确部署了 第一次确认部署了导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将会避免发射导弹造成实际损害，但是或许会用导弹阻遏美国的自由航行使命。台湾淡江大学黄正介教授说，美国对南中海的航行现在有可能要三思而行。自从川普总统2017年上任以来，美国海军在南中海进行了六次自由航行使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面。这将是美国现任总统首次与朝鲜领导人会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昨天川普总统在那个会议之前，他就说了这个川金会的时间地点呢将会在三天之内宣布。不过呢，就在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马上就发文了。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跟金正恩万众瞩目的会面将于6月15号在新加坡举办，我们都会试着让这一次的会面成为世界和平的独特时刻。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除了跟金正恩要准备会面之外，他也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谈过了。那么在白宫之后也发出了声明说，川普总统昨天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蓬佩奥国务卿最近的朝鲜平壤之行，并且同意在川普总统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前要保持密切的协调。而这个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承诺要与韩国保持三边的合作关系，并且重申关于朝鲜放弃其非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还有导弹的项目。那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一位美国的这个现任的总统与朝鲜的领导人进行正式的会面。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呢，曾经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派这个前总统克林顿到朝鲜去来这个协调这个人质释放的事件。那么当时呢博尔顿，也就是现在的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在当时就投书华盛顿邮报批评这样的决定。他认为呢，派这个前总统克林顿到平壤去呢，根本就是这个给这个平壤太多的好处，而且这样呢是跟一个集权的政权来做接触是不对的。那不过呢，现在川普总统自己要跟这个金正恩来见面了。那不过呢，在金正恩当然他在这个也释放了三名的美国人质。那么川普总统呢，在今天早上两点的时候呢，到安德鲁斯的空军联合空军基地去迎接的这三位的人质。相关的情况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这些获释的美国人走下飞机并摆出庆贺的胜利手势，川普总统随后表示他们能在此时获得释放有些出乎预料。
我们非常感谢他允许他们在会谈之前获得释放，我们之前以为这三名非常好的人能在会谈期间获释，然后我们在会谈结束后带他们回家。他很好，在会谈前就让他们获释了。坦率地说，我们之前没料到这会发生，而这的确发生了。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个月内第二次到访朝鲜与金正恩会面后，这些韩裔美国人获得释放。金相德和金学成曾在平壤科技大学教书，此后因被控参与反政府活动于2017年分别被关押。第三名曾被关押者金东哲于2015年10月被捕，并于2016年被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和苦役。
我们被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对待，就我而言，我曾必须要做许多劳动，但当我生病的时候，我也会得到他们的治疗。
这些曾被关押的人被人用巴士送到了一处军队的医疗场所，他们在那里接受健康检查前先和家人见了面。川普总统在离开安德鲁斯基地前赞扬了蓬佩奥的努力，并告诉媒体记者们，峰会举行的地点将在三天内宣布。《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新加坡似乎是峰会可能举行的地点。川普已经表示，峰会的目标是为了让朝鲜同意取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今天早已经宣布了这个川金会的地点就在新加坡。那么在这个迎接人质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也说了，他说要感谢金正恩。那么我们知道呢，这跟之前他与金正恩之间这个言辞针锋相对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记者今天早上在川普总统迎接人质的时候问他说，那川普总统是否有可能某一天会来会到这个朝鲜访问。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的回应是说，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就在即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历史性会晤的前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再次秘密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连会晤。中朝领导人40天内两次密会，到底商谈什么？他们想对外界传达什么样的信号？在见完习近平后，金正恩赶回朝鲜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并释放三名美国人质。川普政府的强硬立场与制裁是否成功，逼迫朝鲜低头是否有关系？而中国是在帮助美国，是在助美国一臂之力，还是搅乱天局？那么在朝鲜，在被朝鲜关押然后获释的三名美国公民抵达华盛顿，有关的专家对此对这个事态发展有什么看法？那么这三名美国公民获释就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对这个问题，美国齐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说，
这三位美籍的这个韩裔的这个公民获释的话，当然是跟现在川普总统那个要跟金正恩见面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峰会，还有整个朝鲜半岛这个演变有关系。那当然，那个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作为一个总统来讲的话，能够成功的把在国外这个被拘留的公民啊，把当作人质一样用英雄式的欢迎回来的话，可以显现说他的外交政策的这个成功。那这一点的话也是必须要跟他现在目前在内政上碰到很多的困扰有要相连起来看。比如他最近的话出了很内政的话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那个我就不去讲他了。但是对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金正恩愿意释放这三个美国公民的话，过去的话他把它当作是一个谈判的筹码。那显然现在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峰会之前的话，他已经释出了很重要的善意，而且这一点的话我相信是川普总统透过这个国务卿蓬佩尔，甚至于他先前部署的这个人员的话跟他讲清楚说，要谈可以，你必须要先释放一些这个善意。那我觉得川普总统他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也提到了说他很高兴。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对双方的会谈，就是马上即将来的会谈的话，应该制造了一个良好的一个气氛。
如果川普总统能成功的迫使金正恩放人，接下来更艰难的任务是让朝鲜放弃核武器。那么川普总统在这方面究竟有多少胜算？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说，
川普总统从他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他外交策略成功的地方啊，跟过去历届总统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美朝双方的元首愿意上谈判桌的话是各有所图。因为美国的话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北韩的去核化，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的话，不能够说是这个工业已经完成。那对于北韩来讲的话，之所以先愿意放人质，甚至于愿意跟这样谈的话，当然也是有所图。对北韩来讲的话，核子武器呢，还有飞弹呢，是他少数还有仅有的这个谈判的工具。所以如果要完全放弃的话，必须要有代价。这代价是什么？我在其他场合也讲过，第一个就是美国要有安全保障，不能够对北韩的安全有所威胁。第二个是双方关系要正常化，比如说因此由美国的外交承认，因此带入北韩进入国际社区。第三个的话是美国和其他的盟国，比如说像日本和韩国，要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所以我觉得双方只是谈判的开始而已。
那么在今年六月的美朝峰会上，川普总统对朝鲜究竟会做出多少承诺呢？美国启色加大学问理学院院长王文正说，
我觉得如果双方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谈话的一个机制，那与其说是要希望他一步到位的话，可能有点不切实际。那这次谈，如果双方能够彼此互相认识，然后减少这个过去这个妖魔化，然后让双方都能够对他的国内的民众对外都能够宣布说这个谈判是有成果的，而且是向他们共同的这个目标前进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会谈的一个成功了。我倒不觉得说有可能会一步到位，而且是没有人是在谈判之前的话就把这些底线都先讲清楚的。
那么习近平与金正恩在大连会面的目的是什么呢？王维正说，
40天之内，这个中国跟北韩的首脑两度见面啊，那跟过去几年的话他们彼此互相不见面，这确实讲起来是看起来是非常不寻常。那我觉得这个中韩首脑见面的话是各有所图。对于北韩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在跟这个主席就是跟这个美国总统见面之前的话，他要回到北京去跟确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确定说这双方的这个对于这个谈判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彼此要互相协调这个步调啊。那他希望说从中方那边能够得到经济援助，因为目前来讲，刚提到说这个金三胖他急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北韩它94%的贸易是跟中国做。那目前这个川普这个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是中国也做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的改变。从去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协议开始的话，中国真正的开始对北韩进行了经济制裁。那我们注意到了说，这个外电也报道说，在这次的大连的会谈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似乎有这个跟金正恩有给他一些承诺，就是你去谈，如果谈的时候我慢慢的，我可以帮跟你跟那个川普总统说好话，然后慢慢的释放这个经济的这个制裁。所以经济援助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金正恩可能希望习近平能够为他做外交的背书。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说美国还是有恶意的话，他希望到最后的时候中国能够对北韩进行安全的保障。那中国希望图什么呢？中国希望的话就是说，当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过去可以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但这过去几周的话变化相当快，他相当的担心，就是说这个情况会不会失控，而且自己在过去在中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个角色是否被淡化，所以希望说能够搞清楚这个步调如何，然后能够进行这个不但是斡旋，而且能够主导，最后可能是能够来决定这个朝鲜半岛最后的一个状况。大家不要忘记1953年的这个停战协定的话，签署的双方并不是南北韩，而是美国跟中国，所以朝鲜半岛最后的结局怎么样的话，中国还是一个利益攸关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正在美国访问的香港的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星期四5月1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美国政界人士介绍香港当前的政治环境。一国两制受到挑战，而雨伞运动以及习近平新修改宪法对香港的影响。公民党领导人呼吁美国将香港从美国加征钢铝关税的国家和地区名单中除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是因为贸易战上面也把香港呢包括在制裁的一个名单上面。我们认为呢，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社会，我们从来都是一个遵守国际贸易条例的一份子，我们不应该给制裁。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致辞时说，
We cannot leave this platform without registering for Hong Kong our strongest protest against America levying.
美国向香港的钢铝出口征收禁止性关税。我不得不代表香港对此举表达最强烈的抗议。美国与香港的双边贸易当中，美国享有很高的贸易顺差，香港一直为自由贸易发声，是多边贸易的先锋。对香港征收禁止性关税并不公平，在世贸框架内也不合理，对香港实施贸易制裁将损害我们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领先地位。
美国宣布计划向进口钢材和铝材征收额外关税后，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四月初正式向美国致函，要求美国将香港排除钢铝额外征税名单。有关香港一国两制目前面临的挑战，梁家杰说，
每当北京的喉舌指称中国宪法适用于香港，就如同宪法适用于任何中国大陆城市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中央政府1984年签署过的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并指出中国需要遵守声明和宪法条款。当中央政府审查香港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并试图将这种做法合法化的时候，我们则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普选的要求来回敬北京。我可以说，当美国人对我们反驳谎言的做法产生心理共鸣时，请与我们一同据理力争。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香港，更是为了保护在香港的美国利益。
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麦克·冈萨雷斯在梁家杰演讲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因此让自由扩展在世界各地生根，符合美国的利益。在世界上推广自由是非常符合美国优先原则的政策。我们不和自由的人民交战，我们和自由的人民交易。
冈萨雷斯还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将其免签证访客计划对香港居民开放，但前提必须是香港的自由地位不受北京的侵蚀。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的国民党主席梁家杰到华盛顿访问，除了应邀出席美国传统基金会在华盛顿发表讲演的邀请之外，他也已经会见了多名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并与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董云尚会晤。这是香港泛民主派政党首次在川普总统上任后到访美国。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专访了梁家杰，请他就香港的问题发表评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的报道。
谢谢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你跟立法会议员梁月桥来美国访问，目的是怎么样？
其实我在今年二月受到传统基金会的邀请来做演讲，是有关香港未来的演说。今次来到华盛顿传统基金会，我相信纽约方面的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也知道，也向我发出邀请。所以这次主要是应这两个机构的邀请，来向美国朋友解释一下香港的一国两制究竟实行到哪一个情况。不过这次在我接受邀请以后，川普总统在三月开始就说，在贸易问题上有纠纷，与中国有关，我们香港也榜上有名。在232报告当中，把香港列入钢铝关税的名单。今次我们也把握这个机会，对美国的朝野人士说清楚，香港一直都是奉行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和制度的地方。譬如说，我们崇尚公平竞争，我们要维持法治制度，用我们的法律来保障人权与自由等。所以你们没有理由把香港与中国内地放在一起处理，都要接受特高的关税安排。我们特别提出来，你们应该继续支持香港，捍卫自由民主国家一直实行的制度与价值，所以没有理由把我们香港列入关税名单。 这个就是我们主要来的目的。
咁你嚟到华盛顿咧，你见
你们来到华府见了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见到了民主党的国会领袖佩勒斯，也与共和党的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Ed Royce，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们的谈话内容呢？
咁我哋喺国会山庄上面见到嘅，
我们在国会山庄上见到的三名，包括共和党与民主两党的国会领袖，也与助理国务卿董云长女士会面时，我们都谈论了一国两制的情况和有关美国对待香港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应该与对待中国做出区别。这些政界人物表示理解我们的立场，说香港应该与中国内地分开处理。有部分朋友更说，他们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为我们说相。
你即系你头先讲过，即系有关美中贸易呢个纠纷啦。咁即系虽然
你刚才说有关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虽然香港在世贸组织是一个独立的会员，但是香港与中国在过去十年在经济方面越来越默契，分界线也越来越模糊。中国的官员又经常强调一国大于两制，最近的何志鹏事件特显出中国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在国际外交上充当白手套的角色。要在这个情况下，要在香港在贸易战当中独行其心，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吧。
我们要跟美国的朋友说清楚的就是，起码香港的民主派非常清楚，我们由于以香港本位来参与世贸组织，所以世贸组织要就某些事情做出决议，就算是要对中国大陆不利的。香港作为本位独立参与的一个地区，我们一定会跟从世贸组织来行事，所以我们就来解释这个所谓的白手套的说法其实是说不过的。有可能有人在香港为中国从事个所谓白色手套的作用，但是在香港特区的宪政地位上说，我们是非常坚持我们要珍惜两制当中香港这个制度，与另外一个制度有分别来处理，所以我们一定会坚持我们在一国两制当中的底线。
有关香港的政治方面，林郑月娥当了特首也已经超过一年了，你怎么样评价他在过去的14个月的表现呢？
林郑月娥呢就好醒目的，
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回避了最具争议的问题，这个就是双普选。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普及与平等的选举，使到香港人可以透过票箱选出一个向700万港人充分问责的政府和所有立法会议员，就是香港回归中国这20多年的社会分化与两极分化。现在很多人都只讲立场，不讲道理，这个败相全都是因为没有普及与平等的选举所做成的。但是林郑月娥回避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不会受到普选不成功而民望下跌所影响，还有他形象没有梁振英这般坏，梁振英的态度是好勇斗狠，经常无事生非。但是林郑月娥当了几十年的公务员，他的政务官训练使到他知道如何避免状况发生，虽然他在最近的民望稍微下跌，但是他与梁振英比较，他还继续在民间有支持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但我认为民主派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跟他们硬碰可能没有用，政府现在不搞普选和政改，你每天上街抗议争取真普选是浪费时间。所以你现在看到香港众志的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与民主派等人是经过思考后得出结论，就是我们应该多花时间搞社会运动，在搞社会运动过程中，我们可以为香港市民充实他们的权利，可以培育更多社会运动的领袖。透过这个过程，当我们在下一次再向中共争取香港普选立法会和特首的时候，我们将较2014年雨伞运动时更为有力。这个就是香港目前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官员呼吁各国通力合作打击南美的犯罪和腐败问题，制止当地侵蚀民主的活动。 在华盛顿星期二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委内瑞拉危机是该地区领导人关注的重点议题，他们讨论了影响西半球的一些问题。在场的美国官员表示，腐败和独裁主义是该地区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美国是时候重申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了，保障那里的安全、繁荣和自由。
美国强大的领导力是不可替代的，这种领导力是基于我们的政治价值、经济自由以及对人权的尊重。
黑利赞扬了南美各地民主制度的加强，但也警告委内瑞拉的独裁政权对整个地区是种威胁。他谴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造成了这个国家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危机。
拉丁美洲目前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联合国估计自2014年以来，约有150万人逃离了委内瑞拉的贫困和暴力。
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宣布额外提供1850万美元帮助哥伦比亚应对委内瑞拉难民危机。美国已经拨款2100多万美元用于这次危机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官员强调，委内瑞拉必须建立一个肯听人民说话的政府。沙利文说，委内瑞拉定于5月2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达不到民主程序公平透明的标准。
我们这个地区的各个政府必须继续合作，帮助委内瑞拉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恢复他们的民主制度，建立一个新未来。
沙利文呼吁各国通力合作，防止马杜罗的政府通过非法毒品贸易赚钱。
所有国家必须与委内瑞拉的腐败领导层切断联系，防止他们通过我们的金融体系洗钱。
美国呼吁区域领导人暂时取消委内瑞拉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资格。美国官员还强调了在西半球合作打击犯罪和腐败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民主派议员日前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联署信，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监控。刘霞目前状况继续引起香港各界的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封请愿信获得24名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的联署，其中包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呼吁中央政府要尽快释放刘霞。刘霞在内地也没有违反任何的刑事法律，把他长期的关押软禁根本是违反所谓的以法治国的概念。他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太太，中共对他的迫害应该立即的停止，让刘霞出国，让他得到治疗。
报道援引这封信的另外一位签署人议员郭嘉琪的话说，刘霞作为一个寡妇已家破人亡，希望习近平能够看到全球华人对刘霞案的关注，放刘霞一马，让她到国外平静生活。刘霞身心状况持续引发香港舆论关注。谈到刘霞目前状况对港人心理的负面影响时，林卓廷议员还说，
中国内地违反人权的情况太令香港人担心，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要改变以及侵犯人权的做法，首先要释放刘霞女士。
这封联署信分别通过电邮、传真以及中联办三个途径送出。 依据刘霞是中国公民这一基本事实，这封信要求北京中央政府立刻停止对刘霞的人身以及通讯的监控，履行中国宪法赋予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尤其是他有自由出入境的权利。本月月初，刘霞在与友人通话的时候表示，对能够离开中国已经失去信心，宁可死在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刘霞近况提问的时候表示，他不了解这一情况，但是他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有关当局会依法处理此事。关于刘霞中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年初的时候还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自由，但是刘霞以自由人出国治疗的事情目前仍无可靠音讯。刘晓波因起草08宪章而被控煽颠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7年6月确诊患上末期肝癌，一个多月后病逝沈阳。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软禁家中长达7年。报道说，德国政府和当地有关方面已经为刘霞治疗做好了安排，一旦获得中国政府的准许便可成行。香港泛民议员联署致函习近平，希望以此推动这一进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说，贸易保护主义、上涨的个人及公司债务以及税入不足正在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长阿赫塔尔还说，爆发贸易战的威胁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未来事态有不良影响。美国要求他的贸易伙伴国，尤其是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并且最近决定对几个国家出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增收关税。阿赫塔尔说，贸易保护主义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不断增加的非关税壁垒是重大威胁。他还说，贸易战将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会影响到与中国等经济体有贸易联系的中小企业。中国是美国增收关税的一个主要目标。不过一些亚太经济学家认为，最近美国与中国进行了贸易谈判，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这些因素可能已经减少了贸易战的威胁。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这个星期公布了年度亚太经济调查报告，认为亚太经济在2018年和2019年将维持 5.5% 的增长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稍微放缓，但是被印度经济增长加快抵消，亚太其他经济体基本保持稳健的增长。不过联合国的报告警告说，在个人及企业负债率高的地区，特别是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有可能出现金融问题的风险。民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欢迎脸书最近宣布要进行民权审计。活动人士多年来呼吁高科技公司评估他们在运营方针和决定对全球人权造成什么影响。活动人士说，脸书对全世界有重大影响，这次主要针对美国运营的审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脸书的一些股东要求脸书公司针对人权采取更多的行动。美国国会和政府监督部门也在考虑如何监管这些高科技公司。脸书大批用户的信息被获取，国会听证会上还有人指称脸书公司对保守派声音加以额外限制。脸书公司说，外部审计人员将检查脸书如何对待保守派观点的内容，以及脸书这个社交平台对弱势群体和非白人群体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澳大利亚国际知名智库一项关于亚太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激起了一场探讨美中两国由接触转向对抗的新关系的热烈讨论。熟悉北京高层动态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北京发现川普在战略上让他们感到舒服，但是在战术上却让他们抓狂，因为不知道他会怎么跳出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澳大利亚独立的无党派国际智库洛伊研究所刚刚发表了将美国包括在内的亚洲实力指数2018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在亚太地区仍居超强地位，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实力快速接近美国。亚洲实力指数项目主任艾尔维·勒马豪举例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北京控制了整个南中国海，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依然远超中国。
美国在亚洲的实际海上资产有83艘驱逐舰和巡洋舰，而亚洲所有海军加在一起只有31艘，美国的国防开支仍然几乎是他们的三倍。
勒马豪说，美国强大的更重要原因是他的防卫网络，而这是北京无法比肩，很想得到却又做不到的。
主要因为它的地缘政治格局受到来自印度或越南这样与中国有边界争端的东南亚国家的挑战，如果这些得不到解决，北京还试图在亚洲军事力量平衡方面跟美国摊牌，我认为它实际上会有很多麻烦。
亚洲实力指数研究报告认为，川普总统美国第一的政策造成了美中在亚洲实力的此消彼长。
I think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Trump is along these lines。
我认为中国人对川普的看法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战略上，他们认为川普政府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的机遇。他们认为由于美国外交影响的缺席，世界上所有地区以及关键机构都出现了真空和空间，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气候变化公约，甚至北约。
Whether it's the United Nations or whether it's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or even NATO for that matter。
陆克文总结说，中国人发现川普在战略上令人安慰，但在战术上却让他们抓狂。
我说在战术上令人害怕，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家伙会怎么跳。中国更喜欢战略可预测性，不喜欢不确定性。他们感到这个家伙非常不确定。
陆克文说，习近平对川普的态度基本是先顺着他，等中国强大了再说。
先对付紧迫问题，在贸易上让美国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在朝鲜问题上跟他们合作，随着时间推移，直到整体关系在实力指数上北京有更大的决定性的地位时再说。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届台湾美国国防产业论坛星期四5月10日在台湾高雄举行。台湾国防产业界希望能够进入美国的全球供应链中，但是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保护的问题是台湾产业界目前面临的挑战。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表示，今后十多年是台湾发展自己国防产业的机会之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经济部部长沈荣津在致辞中说，希望通过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加强同美国国防业者的合作，促成台美之间未来更多的合作空间。
台湾跟美国在国防产业领域已经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期望未来双方在国防产业合作之外，也能将关联的技术衍生应用到我们民用的市场，来扩大合作的范畴。
他说，蔡英文政府支持国防产业的发展，将国防产业作为五大产业创新计划之一，目的是希望带动国内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说，美国和台湾国防产业关系的顺畅发展将鼓励规划并加快台湾加入全球国防供应链，不仅为其自身提供安全保障，而且为台湾公司在全球国防市场中创造新的机会。
This effort that we are launching is going to take time and patience. It is hard.
我们启动的这些努力需要时间和耐心，要把公司企业融入到全球国防供应链中是很难的。在一个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能够在安全环境中受到保护，免遭他人窃取并用来针对我们而进行的合作及共同发展也是很难的。过去16年，美国和台湾国防和产业界人士一直在美国定期举行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将移师台北举行，不过这次在高雄举行的不是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而是由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和美台商业协会共同主办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双方商定今后每年将举办一次这种类型的活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役中将维尔钦斯基，他以立方公司资深副总裁的身份与会。他说，能够在高雄举行这次论坛太好了，发展双方关系和友谊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美国主要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洛普、格鲁曼等多家公司都派代表与会，并且在此前对台湾厂商的参访中同台湾国防工业的业者举行了磋商。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中山科学研究院董事陈永康在会上发表了专题演讲，他说，台湾发展国防工业必须政府预算能够承担，军队和老百姓信得过，国防产品要具有贺阻力。他表示，台湾要利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消除，美国也不会在南中国海同中国发生冲突的机会，全力发展本土的国防工业。
所以从2020到2035，这也就是我们国防产业整个深耕整合，不管是潜舰案、新一代战机案、地面装备案，我们有10年的时间好好的努力，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下建立起跟国际合作的机制，我认为这个是叫机会之窗。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台美国防合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退役二级上将陈永康说，从整个亚太安全战略关系来看，美国寻求的是区域的稳定，他不认为台湾的国防需求是美国的标准尺度，但是美国认同台湾建立自主防卫的决心和共识。他还表示，在美国对台军售方面，台湾并非是依赖美国，而是一种双赢的合作关系，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其角色，有其国家利益，如果双方利益相符，美国自然会帮助台湾。一些与会代表就台美国防产业合作下的机会与挑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台船公司前总经理陈峰林以造船业为例说，台湾的产业没有国际合作，造船产业就无法在国际上竞争。他说，蔡英文政府力主的国机国造、国建国造，为台湾产业融入国防供应链提供了机会，但是机会和挑战并存。
我们国内的个别产业不是没有实力，但是它没有需求的整合，没有设计的论证。那我想也，这也就是我观察到台湾的个别产业，它的这个能量是有的，但是它没有整合。
他说，如何整合是挑战，如果整合成功就是我们的机会。此外他还表示，台湾产业的规模经济不足，没办法支撑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和发展，而全球供应链是突破台湾国防产业规模经济不足的一个方向。他表示，如果美国能够把台湾产业变成美国全球策略供应链的一环，不仅有助于美国的全球行销供应链，对台湾产业也是一个参与国际供应链的机会，是双赢。总部在英国的跨国军火工业与航空太空设备公司英国航天系统 副总裁菲利普·吉奥盖瑞说，美台国防产业合作有很多机会，也有一些挑战，其中一个挑战是美国公司或任何一个外国公司关心的是他们产品的安全、他们的知识产权、他们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找出一个途径，让双方确信我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将会是安全的。
In the US, we have some restrictions in regard to mainland.
他说，在美国，在事关中国大陆的问题上，我们有些限制。在企业经营评估中，需要考虑的是，公司应受到防火墙的保护，应该是安全的，并满足美国的规定和法律。在台湾国防产业要进入全球供应链的问题上，吉奥盖瑞举例说，军用飞机在需求量上远不及波音民用飞机需求量那么大，要在原有的供应商之外再选用另外一个供应商的成本和风险都很大，在时程和成本的限制下，很难说服客户选用新的供应商。因此他建议，与其设法进入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倒不如想一想未来的供应链在哪里，如何成为未来供应链的首选来源。台湾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曾在2013年8月短暂担任过台湾国防部长。他说，美国政府尤其是川普政府非常愿意提升同台湾的关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他说，这是台湾和美国寻求机会确定未来深化合作领域的出发点。他表示，台美双方可以在四个方面加强相互合作，消除未来的挑战。
My personal observ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especially,
他说，首先我们双方要建立一个实质的、有效的数据库，确立台湾的优势领域，让美国能够在台湾寻找机会。第二，我们需要有能力、懂专业的人员经营企业，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具备法律能力、谈判能力的人才。第三，我们需要立法院的全力支持，修改现有法律，出台新法，支持国防产业。我们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为台美合作提供便利，并且保护知识产权。第四，我们需要国防产业的孵化器，在建立某种企业孵化器系统方面，经济部和国防部是两个重要的政府机构。尽管台美国防工业论坛主要是台湾和美国国防产业间的交流，并不涉及台湾政府向美国的军购，但是在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星期四在高雄汉来大饭店举行的同时，十几个主张两岸统一的团体举着旗帜和标语在酒店外举行示威，示威人群高喊反军购要民生，两岸一家亲，和平安全有保障，要和平不要战争，美国炮弹请你滚蛋等。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中国统一联盟等团体的新闻稿还正告蔡英文政府与美国玩火会四焚，玩军火会涂炭台湾。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将开始审议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新的草案内容包括支持加强美台军事合作、扩大联合军事训练、对台军售安全合作、高级别军事交流及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等条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索恩伯里提出的草案，其中第1243条款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与台湾对应官员协商下，针对如何强化及改革台湾军队进行全盘评估，尤其是台湾的后备部队。评估必须包括如何加强美台双边合作，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所拟定的建议。条文说，在法案生效后一年内，国防部长必须在与国务卿协商后，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建议事项清单以及计划采取的行动。美国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也含有加强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包括规定国防部长 必须在法案生效后六个月内针对台湾提出的军购需求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不具约束力的表达国会意见条文，例如敦促美国邀请台湾参与红旗等军事演习，支持美台各军种人员交流，以及考虑恢复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行性与可能性等。索恩伯里在关于国防授权法草案的摘要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中国正致力于削弱自二战以来所存在的世界秩序。美国国防战略即指出，中国正使用全国性长期战略，以及运用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活动以及掠夺性经济行为，以胁迫周边国家，以便重建有利于他们的印太地区秩序。索恩伯里说，为了抗衡中国的作为，并对美国的盟友及伙伴提出再保证，他提出的草案包括规定美国必须就如何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一套政府一体化策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洋合作，支持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的军事演习，增进安全合作，以应对中国在非洲、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崛起的影响力，支持改善台湾防卫能力，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或中兴通讯公司所制造的有风险技术。草案第1242条款要求美国总统必须在2019年3月1号前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一份中国策略的书面报告，内容是如何采取政府一体化措施保障美国的利益，以对抗中国的商业收购、政治影响力以及对美国及其同盟伙伴可能产生防卫与安全影响的地区全球性军事能力及存在。草案其他条款还包括要求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自2020年1月1号起改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以及要求国防部加强中文、韩文及俄罗斯文的语言及专业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打击群最近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空袭。此前，美英法对西方盟国所说的叙利亚政府军的化武设施进行了空袭，美军正在把目标重新对准在被内战撕裂的叙利亚境内活动的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美国海军的飞机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发动空袭。杜鲁门航母打击群在四月中旬加入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在航母打击群抵达之前的近一个星期，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西方国家所说的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打击。联合特遣队把坚决行动的焦点重新对准伊斯兰国。
That operation demonstrates our commitment.
这次行动显示了我们的承诺，不仅仅要完成美国人民交给我们的行动，还要向我们的地区伙伴和盟友展示我们的决心，继续打击和消除伊斯兰国及其对该地区的影响。
美国海军表示，航母打击群的各战斗机中队于5月3日从东地中海上空起飞，在叙利亚实施了空袭。目前还不清楚打击将持续多长时间。
打击结束后，或许还会有一些外交和平解决方案，我对此并不乐观，只要需要我们并且接到指令，我们就会留在这儿。
这些战斗机组人员磨练了大约18个月，以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最终我们做的只是按时投下炸弹，击中目标，不管我们为谁工作。
四月间，网上流传叙利亚境内一次显然使用一种神经毒剂进行的打击，此后联军对叙利亚进行了打击。 这些西方国家说，那次空袭并不是为了政权更替或是干预叙利亚内战。叙利亚是俄罗斯盟友，上周五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美国海军表示正在重建负责北大西洋海域的第二舰队。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陆阳，我是季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